好，我们一块儿来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又来学你的话，主啊，这美好的机会，主啊，盼望你的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心里边的眼睛都是打开的，读你话的时候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体恤主耶稣基督的心肠能够体谅，能够明真实体会主耶稣对我们的爱。给我们，为我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主啊，我们谢谢你为我们舍了你的儿子，主啊，让我们得生命，而且差遣你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引领我们走人生的路。谢谢你，主，保守我们这是让我们读你话的时候就能够感到甘甜，能够在里面得到真实从天上来的玛纳，而不是仅仅是白纸黑字而已。主啊，让我们得到了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得供养、供应，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恩主。今天晚上还有上午，都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分享的，这次读的、想到的，学习的，都蒙你悦纳，蒙你亲自教导我们，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这个，哎。应该是能看到，我看看，我再听一下，这个东西不太对，好像，哎呀，我重新试一下啊，再重新，好，这样就对了，好，那我们就开始哈，今天的话，我们继续读这个约翰福音第19章哈。耶稣受害。上一次18章和19章，上一次的耶稣受审，其实这个审问的话，审讯没有结束哈，今这一章继续，但是呢，结果是耶稣受害。我们还是进入还是第四部分哈，约翰福音这五段里面，这是第四段，18章和19章，今天要把19章读完哈，让审子被害。19章的话，基本上可以分成三段，一个是。主耶稣被判刑就前边16节，他被判死刑。然后17节到37节这11节的话呢，是耶稣被钉死十架。然后最后看那5节的话，那耶稣被埋葬，并且是厚葬，所以我加了一个，也可以说是耶稣被埋葬，也可以说耶稣被厚葬，我加一个厚葬啊。我们下面就看看第一段耶稣。被判刑，这16节，我们刚先看看前边8节。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这个东西好像有问题啊！对不起，我得重新试一下，大家能看到这个，能看到这屏幕吗？应该能看到是吧？
能看到，
哦，
长
好，
老，
谢谢。
嗯，
好，我们继续读哈。第三节，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这一章的话记载的基本上大家比较熟悉的，所以应该是比较简单啊。上一次18章最后那一段，比拉多第一次审问完了以后，就宣布耶稣没有罪，对吧？按照这个前面3卷福音书的话，在那个审问以后，应该是他把他猜到了。希律那里，希律审问，然后也没有查到什么罪，把他戏弄一番，然后又把耶稣送回来了。 所以这一章的话呢，十九章应该是接着继续的，也比拉多的第二次审问可以说。啊，所以上一章的话，他就提到第一次审问完了以后，发现他没有什么罪，他想借着逾越节有一个惯例，要给犹太人释放一个罪犯，他想借着这个名誉，借着这个机会把耶稣释放了，但是意思，这犹太人要这个一个强盗哈，没有要耶稣，所以到最后他比拉多没有能够把耶稣释放。那现在的话呢，到了希律那里，然后又把耶稣送回来了。那比拉多想了一个招，就是把耶稣鞭打啊。那鞭打的话呢，他让这个犹太人看见这个耶稣已经受了重罚，因为犹太这个罗马人这个鞭打实际上是很严重的鞭打，打的常常是遍体鳞伤啊。这个，所以他想把耶稣打了，然后让犹太人看见啊，这个人已经受了重罚，所以的话呢，这个也就够了，对吧？能。就叫他能把他释放了就释放了，对吧？并且再次重申哈，啊，他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已经够可怜的了。但是呢，这祭司长的话呢，还是拒绝啊放这个耶稣，一个劲儿的喊要钉耶稣十字架啊。这个，比拉多宣告的就是耶稣并没有犹太人告他的罪啊，犹太人告他的罪。啊，我们从约翰的路加福音可以看，告他这个政治罪，可以说哈，啊，怎么说呢？这个啊，让百姓不要交税啊，自称自己是王，对吧？这个反抗政府等等那些政治罪，其实比拉多就已经说过两次了，至少说，哎，这个人我查了半天，他没有这方面的罪啊。那既然这样的话呢，犹太人就改口了，对吧？他。你看在这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我查不出什么有他有什么罪来，这是的，光这前面的八节里边比拉多就说了两次啊，讲上边那章的话十八章那个已经说过三次了，对吧？回头的话还会再说一次。嗯，这个所以他基本上就查不出罪来啊，然后犹太人一看他没有这个，实在是比拉多查不出犯这个罗马政府的罪来，他就改成告这个耶稣自称是神的儿子，按照犹太人的律法是该死的啊。当这个时候，其实比拉多完全可以说，哦，这是你自己的律法，对吧？你按照你自己的律法去处理吧，你想把他治死就治死，对吧？这个你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给你权利，你自己回去钉去吧啊，完全可以。但是呢，这个犹太人回答完了以后，控告他是自称神的儿子。这比拉多听见这话以后呢，很害怕，然后呢，脑袋就进水，对吧？然后就没有说，哎，你们把他带回去吧，你自己钉十字架吧。他没有这样说，而是他继续审问他。所以你看，他脑袋就走路了，对吧？就可以说短路哈，就想的不清楚了。人在害怕的时候，常常说是有人说这是做统计。说这个人害怕的时候，他的那个智商会减半，这个人的话忽然间变成有点半傻瓜了，可以说啊。实际上他在表面上是这样，但实际上的话呢，在后边有神的意思，对吧？因为主耶稣说了，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说了，这个他要被举起来，对吧？所以他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他一定要死在罗马人的手里面。因为他如果给这个犹太人的话，犹太人的律法没有说要把人举起来的，因为举起来的人都是受咒诅的啊。这个，所以这个他应该不会把自己的同胞举起来，也就是用石头打死他。但是这个耶稣说了，他一定要被举起来，所以的话，这个比拉多脑袋进水，可以说当时他就没有再反驳这个犹太人，把耶稣再送回去啊。在这个方面的话，你可以看这个。怎么说呢？人在做这个事，但实际上神也在做他的事，对吧？神利用这个人来成就他自己的这个话语，然后成就他自己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下面继续看下一段，这个第九节到十六节。然后比拉多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 也有权柄把你钉死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杀的宗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杀了。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一个地方名叫铺花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着呢，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这里刚开始说，比拉多问他，你从哪里来的？耶稣拒绝回答，因为如果耶稣告诉他真相，因为耶稣说话总是真的，对吧？耶稣是真理嘛，耶稣说话总是真的。如果耶稣回答他，告诉他我从天上来的，那这个比拉多有可能真是信他了，因为再加上他太太提醒他的也昨天晚上做梦的那些事儿什么的，所以耶稣拒绝回答啊，因为告诉他有可能他就不再把耶稣钉十字架了。耶稣知道这个事儿，对吧？肯定是对实现救恩啊，这个有害无益，拦阻耶稣上十字架。所以你可以看，从这个主耶稣这个处理的方法，我们也可以看见，对吧？就受冤屈的时候，显然是冤案啊，这有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可以说啊，这个冤案受冤屈的时候，不一定都要去争辩或者去躲避，对吧？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最重要的是顺服神的旨意。有的时候在教会里边，或者在公司里边，有的时候人家冤枉我们，对吧？啊，有的时候受冤枉，我们可能需要澄清，为自己的这个权利来争辩，但是不一定都是这样，对吧？有的时候，真是当你去申辩的时候，去争的时候，如果神的名不得荣耀的话，这种情况下，圣经的教导是宁愿吃亏，对吧？是这样。当然了，如果那个人是这个来宣扬错谬的真理，对吧？错谬的不是真理，错谬的道理与这个真理相悖啊，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竭力为真道争辩，对吧？这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如果不是基本真理方面，只是个人的看法不太一样啊，跟那个真理没有多大那个直接关系啊，或者是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注意，对吧？就是说我们要寻求神的荣耀，这是最重要的，是要顺服神的旨意。这显然主耶稣如果回答的话，是为他自己的肉身的好处不上十字架，对吧？但是他选择的是要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他不为他自己的权益争辩。这同时期间，这也是应验这个以赛亚书里面讲的，对吧？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处，像在剪羊毛的人手下不发声一样，他也是不发声啊，对吧？任人宰割，可以说。然后比拉多就奇怪了，说：“哎，你看我审判你，我问你，给你个机会，结果你竟然不回答我，对吧？啊，这个你难道不知道我可以杀你，也可以放你吗？对不对？我有权柄。”但主耶稣的回答，这是太有太给劲，太给力了哈。主耶稣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啊。说比拉多以为他掌握着耶稣的生杀大权，实际上呢，在真实的世界里边，一只麻雀这个生杀大权都掌握在神的手里边，对吧？这马太福音里边讲的，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是吧？这所以他说，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我们看见好像，哟，这个人拿着枪啊，这个人是大官啊，这个人是流氓啊，这个人是黑道，对吧？ 这个一位是他们我们的生命，他遇到他们的时候，好像我们的生命这个掌握在他们的手里的。如果天父不允许，实际上啊，这个不会发生任何的事啊。我们当然祷告是吧？求神保守。当然我们不要自己这个发呆哈、啊、发傻，然后自己往枪口上跳啊什么？那当然不是啊。这是这个比拉多的这个跟主耶稣这个对话。所以主耶稣说，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啊。那当然那个人是主凶是吧？他诬赖好人，对吧？诬陷好人，那是主凶。但比拉多呢是帮凶，对吧？虽然主凶把无辜的人放在你推到你手里边，但你不需要把他杀掉。但是比拉多呢是帮凶，这仍然是有罪的，对吧？我们这里可以看见，这个犹太人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啊。他这个、犹太人恨耶稣，恨的超过恨强盗，超过恨该撒。他们这些杀这个耶稣的、控告耶稣的这些啊、祭司长啊、这些人啊什么的，很多都是可以说是爱国者。对，但是爱国者当然就是恨该撒的人。但是你可以看，当那个他们的救世主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恨救世主胜过爱恨这个他们的奴隶主哈、啊。这就是人对神的这个在神面前这黑暗的光景，就是。而比拉多刚才提到是帮凶是有罪的，他虽然想释放耶稣，但是经不住犹太人的恐吓。啊，最终向恶妥协啊，杀害无辜。他在乎他自己的这个工作，他自己的职分啊，胜过在乎啊无辜人的性命，是吧？所以这个人是绝对是有罪的。这里提到有这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啊，我们知道他当时判那个耶稣的时候，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啊，这是犹太人，南方犹太人的逾越节，就在当天日落的时候就开始了，对吧？日落一开始的新的一天就在安息日开始了。啊，那天晚上就是吃逾越节宴席的，吃逾越节羔羊的这个时候啊，所以就正好是这样。那我们下面看这个第二段哈、啊，就耶稣被钉死，17节到22节。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骷髅地，希伯来话叫哥哥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着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这里讲着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啊，这是甘愿顺服神的旨意，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就像那个腓立比书二章描述的，的确是如此啊！啊，主耶稣啊说，没有人拿他的性命，是他自愿舍的啊，自己背着十字架，知道这条路走到头就是死路，对吧？他完全可以叫、这个十二营的天使过来，对吧？但是要来救他，但是他没有，他为了你我可以说啊，为了这个啊拯救啊神的儿女们，他自愿的走上了这个死亡的道路。走到这个十字架的路，在这条路上他没有自由了，对吧？兵丁让他怎么走他就得怎么走，对吧？啊，然后走的这个路就是同样死亡的。主耶稣也说，他走的路我们要走，对吧？我们要跟着主耶稣走。啊，我们也知道这个基督徒都要被十字架舍己，这是主耶稣给我们命令，对吧？所以凡跟从他的都要被十字架舍己。背着十字架什么意思啊？就是背着十字架就是这个人哈、啊、已经没有自己的自由了，呵呵， 就是说过去的这个老我啊，就是没信主以前的这个我行我素、自己当老大的这个我，对吧？现在背上十字架了，对吧？这个他呢发号施令的时候已经没人听他的了，对吧？而是这个人的话呢要跟着主耶稣走，主耶稣在前面领着我们走，对吧？而这个自己呢，这个过去的这个自己呢没有权利来指挥了，虽然他还动不动想发号施令，但是不需要听他的，对吧？所以圣经上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哈，这个说同定十字架，定在十字架上，虽然他可以说话呀什么的，但是已经没有什么权利了，我们不需要听他的话。基督徒要背着十字架，要有舍己的心态啊，甘心情愿的顺从基督，对吧？所以啊，当罗马书十二章，使徒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献身体的时候，应该是自愿的，甚至欢欢喜喜的献身体。就说我这个身体，主为我死，我为主活，我很愿意为主活啊。虽然这个我失去所谓的这个最终自由，所谓的过去那些啊，我行我素的那种自由，但是那是犯罪，对吧？我不愿意那种犯罪的在活在罪中，我愿意啊，全然把自己献上，让主来使用啊。身体原来是干坏事儿的，现在的话呢，要干好事儿，是吧？要做义的器具啊。这个有一个诗歌大家很熟悉的，就是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啊。这个作者的一家就是为主殉道啊，这是一个发生在这个印度的一件事。这个作者写了这首歌以后不久啊，他这是一个宣教士到那传福音，结果他这个信了主以后，结果他们那个部落的那个总裁吧，可以说这个部落的那个大家族的那个人，就啊部落的那一地区的一个人，可以说叫，你也可以叫他是村长，也可以，我不知道什么词儿啊，英文叫 chief 啊，但是这个就是他一个族长吧，可以说族长吧，把他叫去，然后叫他要回归这个传统信仰，放弃跟随耶稣。结果他就唱这首歌，自己做的这首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他说如果你继续这样的话，我会把你的孩子们全部杀掉。当时他已经有那弓箭人拿着弓箭都在旁边站着。结果他继续唱，结果他的孩子一个的在他面前被杀掉。然后后来把他太太拉过来，照案的一样，他还是继续唱，然后把他太太就射死了，然后后来把他也射死了。所以就这一家就是这样为主殉道。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那个族长发就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说这个人他心里是什么玩意儿，对吧？怎么竟然愿意把一家子人的性命都放了，对吧？这个我信这个传统信仰，我也没有那么觉得这么真实。如果人这样子要我放掉生命的话，我肯定会放掉，肯定会选择生命，对吧？那这个人信的到怎么回事？就是后来他这个族长的话也信主了，以至于他们那个家乡的好多的人都开始信耶稣。这次应验了主耶稣说那句话：“一粒麦子若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跟随主、学习效法主耶稣的榜样，对吧？这个不为自己活，而是顺服神的旨意，这种情况下，这个。那我们就可以结果子荣耀神上啊，我们基督徒过人生应该就是这样。而这条路看上去难走啊，要舍己，好像牺牲很大，但实际上是这个舍了芝麻捡了西瓜啊，这个实际上是大赚。这里提到两个强盗啊，这是应验以赛亚书53:12，对吧？他也被列在罪犯当中，一个无辜的。这个救世主被当作罪犯来处死啊。这里说这个比拉多用三种文字写犹太人的王这个字儿啊，那显然是要报复犹太人，因为他不想定耶稣十字架，但是这个犹太人一个劲儿就是要逼着他定耶稣十字架，所以他肯定心里对犹太人一肚子恼火，可以说啊， 他想报复这犹太人，也是有讽刺的意味啊！你看看，你说你犹太人的王被钉死了，对吧？你们这一帮丢人不？他肯定是有点报复的这个味道。但是，他同时写的犹太人的王也宣告了耶稣的真实的身份，耶稣真的是犹太人的王啊！你看这个犹太人说啊，你得需要改，他我不改啊！到最后，当然他就犹太人也没办法啊，这是真实的。下面我们看的第二段，耶稣被钉死，从17节到37节。哎，怎么是？哦，对，下半一段，这应第二段，刚才就是应第二段了哈。下面我们读后边这一段，23节，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支撑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原文做妇人，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这个兵丁对这个耶稣这个衣服做的事儿，分外衣为里衣研究，应验了圣经的预言。那诗篇22篇。诗篇22篇被称为十字架的这个诗篇，可以说哈，有人说这个把这个诗篇定为这个十字架的这个 X 光照片哈，因为它可以把骨头都可以数出来很清楚啊什么的啊。这个兵丁的作为，兵丁这样做的时候，显然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吧？这个但也很正常的，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他做的这个事儿。正好应验圣经预言，这个的话他们是完全不知道，对吧？这些兵丁都罗马的兵丁，他根本也没有读过圣经，对吧？但是他们就这样做了，显然是有神的作为哈。神怎样让这士兵这样做呢？其实很简单啊，神可以把一个想法放在人的那个脑子里边，人就这样做了，对吧？表面上人在自由地做决定，对吧？因为他这样想的，他就这样做了。但实际上那个想法的话呢，是神给他的，是吧？其实这个圣经里边有很多这种例子啊。约瑟被卖到埃及，我们从前提过，对吧？本来是他哥哥们自愿的，恨他们，恨约瑟，所以把他卖到埃及了。但是实际上神是把他差遣，提前差遣到埃及，然后训练他，然后来管理这个粮食，来拯救多人的性命哈。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对吧？拒绝降税，以至于失去北方的10个支派，这种事儿，这个看上去他为什么去没有听那老臣的建议，而是听那些年轻人的建议啊？这都是神的引领，对吧？因为后来神专门告诉他说，这件事儿，这10个支派不再属你管，这件事是出于我，对吧？你不要跟人家打架了。啊，所以这个你可以看这个神做事的话，其实这圣经是一本可以说是一本历史书啊，记载了很多的实际的历史。从这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怎样做事，对吧？这个神怎样利用人做事来成就神自己的旨意，对吧？包括那些拜偶像的，像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利撒那些拜偶像的人，但是神可以利用那些。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来完成神的旨意。箴言书大家可能都会背的21章第1节说：“君王的心啊，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啊。你叫他往这里拐就拐，往那里拐就拐啊。”这是所以改变人，神可以改变人心，我们不行啊，我们人不行。而这个人要认识主的话，他一定要改变人心，他的心一定要悔改。所以这种情况下，在传福音的时候， 传福音之前真是需要好好的祷告，这是必须的哈。求神赐给他们悔改的心。在那个主耶稣顶十字架的时候，站在十字架旁边的或者下边的，因为十字架挺高嘛，对吧？站在十字架旁边的有那个亲友哈，有使徒约翰，对吧？这个有耶稣啊，爱的那门徒嘛，在26节啊，这个就是使徒约翰，我们知道。然后有他的母亲啊，玛利亚，对吧？然后有他母亲的这个姐妹，就是耶稣的姨妈啊。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两位玛利亚，你看这么多人叫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实际上是旧约的这个米利安那个词啊，这个用希腊文写出来，米利安是摩西的姐姐嘛，对吧？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她，会跳舞，然后又什么，又是先女先知，所以变成一个很，怎么说呢？犹太的这个妇女，很多人喜欢这个名字，所以啊，米利安变成了玛利亚，这个用希腊文写出来，当时在身边的，在那个十字架旁边的就是这些个人，耶稣的其他的一些徒弟们都跑了，包括这个使徒彼得也没有再来啊，也可能是五年见江东父老那种味道，可能是太惭愧了啊。但是圣经记载的就是这几个人啊。主在十字架上还记着照顾他母亲的生活需要，对吧？他特别安排使徒约翰来照顾他母亲啊。这样的话呢，这个当然使徒约翰当然是顺服主，然后就把玛利亚接到他家里边了。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几乎所有的这个解经家都相信这个主耶稣的养父约瑟已经去世了，是吧？这个而且呢，因为主耶稣的兄弟们啊，包括雅各呀，这个这些人啊，犹大呀什么的，他们都不相信耶稣，对吧？他认为耶稣这次想，对吧？那自己想搞个什么政党啊，或者是搞个什么出头露面啊，对吧？他们不相信耶稣是救世主，对吧？所以当时的话，他们不在场也是可以理解的，是吧？这是一个比较羞愧的一个羞愧的一件事，而且呢，说不定因为他们是耶稣的兄弟，也受牵连，也有可能，对吧？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他们不在场，当时玛利亚是在耶路撒冷，而他们家的话呢是在拿撒勒，很远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孤苦伶仃的。耶稣活着的时候，玛利亚还有其他的这些妇女，常常跟耶稣去一块旅行布道啊等等啊什么的。耶稣的话也照顾到玛利亚的生活的需要。现在的话，他要去世了，离开人世了，所以。他想到他妈妈可能孤苦伶仃的，现在至少是在耶路撒冷这一段时间没有人接他，对吧？他走了以后，你说玛利亚，就往哪去啊，对吧？没有人照顾，所以就专门让那个使徒约翰来照顾玛利亚啊。你说他那个弟兄们不信他，这个约翰福音7章5节我们读过了，对吧？那上面说他的弟兄不信他，记载的很清楚。这儿的话呢，这里记载主耶稣再次称他母亲为妇人啊，原文称为妇人啊，这是约翰福音里边至少是第二次这样称他啊。我们可以基本上可以做结论，虽然不敢100%的确定，但基本上可以做结论，就是说当主耶稣公开传道以后，他与玛利亚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说质的变化。就原来呢，公开传道以前，他在家里边做儿子，对吧？跟他母亲在家里边尽孝心，对吧？帮家里边养家等等。但他公开传道以后，对吧？他是神的儿子啊，人类的救世主啊，这个不管他称人子也好，还是神子也好，其实像这个都是人类的救世主啊，他的那个根源是亘古嘛，对吧？所以当他这个公开传道以后，他跟玛利亚的关系发生，这关系从儿子与母亲变成了神子与妇人啊。所以我这加了一个词，就说血缘关系啊，到他公开传道的时候，基本上不能说结束了，没有结束，但是这个就放在一边了，对吧？更重要的是灵眼关系，我加了一个 这个词儿好像没有人用过哈，这是这个我就为了跟这个血缘关系比较对称，所以说灵验关系。什么叫灵验呢？就是因为圣灵的关系啊，因为每个基督徒我们得重生都是被圣灵重生嘛，对吧？这个其实这个世界也是这个圣灵在水面上运行，然后神说要有光啊，那个就有了光。这个所以这个天父说话，这话就话语就出来，那就是主耶稣啊，主耶稣是神的话嘛，对吧？神的道嘛，所以天父说话就把那个主耶稣差遣出来，对吧？然后呢，圣灵的话实际上在创造，实际上可以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都是创造主啊。圣经里边专门提到这个圣父是创造主，但是这个圣子更是创造主啊，因为多处讲到这一切都是为他造的、被他造的哈、啊，这个等等啊。我们重生是圣灵重生啊，圣灵在我们身体里面造了一个新的生命，可以存到永永远远的，属于神的生命啊。所以我们的，你要如果用中文、中国的话，用缘分哈、啊，咱们这个圣经里边没有缘分这个词儿哈、啊，这个可能是中国的这个老词儿，可以说。说到血缘关系，我们实际上是灵缘关系，不是血气里边有什么缘分，而是我们在圣灵里边，我们彼此有缘，他彼此有联系啊。好，我们下面继续读。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这里，哎，这对不起啊，哎，你错一个键。这里这个醋啊，实际上是士兵们喝的很便宜的酸饮料啊，有点像，有的就跟我们现在喝市场卖那个酸梅汤，比如说，对吧？实际上是一种饮料，但是酸啊，酸的。有人说，实际上是酸的一种酒，很便宜的一种酒啊。这说法不一样，反正至少是士兵们喝的，应该是很便宜的一种酸饮料吧。不管是酒也好啊，还是果汁也好啊，什么东西吧。这跟马太福音里边27章34节里边讲的苦胆调和的酒不一样啊。这个马太福音里边呢是麻醉剂，用苦胆调和的酒啊，用就是一种酒精啊，一种麻醉剂，那个喝了以后呢，可以减轻痛苦啊，就是说，因为这个酒精的话可以起到一种麻醉的作用啊，尤其是再加上苦胆一调和呀、啊、什么的啊，就会让你很多时候失去知觉，甚至啊，那个酒的话是给他要去钉十字架的时候。但人家给他，但是他拒绝喝，他没有喝啊啊，并不是说他喝了就不能钉十字架就不管用了，而是很有可能的是因为他喝了那东西以后就会刺激他的神经，对吧？让他迷迷糊糊的，对吧？啊，因为钉的时候他会减轻他的痛苦，但是同时的话，主要的作用是把他的脑子啊什么的各个神经啊什么都不那么灵敏了，对吧？他实际上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事儿要做啊，包括在十字架上要应验啊圣经的预言，包括要对旁边的一个强盗这个说话等等。如果他喝着那苦胆调和的酒的话，他脑袋就迷迷糊糊的，可能就不能做他干还需要干的活就是了啊。箴言书31章6节哈、啊，这是一个王的母亲给他的儿子说的。他说可以把奴酒给将亡的人喝，将死的人喝，把奴酒给将要死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啊，受苦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楚啊。这有点像中国那个借酒浇愁啊，这不仅仅是愁，而且是的确是啊，就迷迷糊糊了啊，就是你这个脑子不清楚了，所以有的时候说酒后吐真言嘛，对吧？人这个一喝了酒以后，他脑子受刺激，所以他该惊醒的时候不够惊醒，所以他就开始这个说话没有把门的了，就这样。 而主耶稣的话，当时没有喝这个苦胆调和的酒。而这个这里的醋的话，你可以看29节说，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啊，这个就是正好是一个桶，可以说哈，一个瓶子或者是一个容器、一个罐子里边盛满了醋，显然这是他们喝的饮料，士兵喝的饮料，因为喝士兵要守着那地方，要守好几个小时嘛，对吧？这个要不喝水，要不就喝点饮料，那这是他们的饮料。你看看主耶稣28节说，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你像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呼吸都困难，流着血，多么的痛苦！但是主还记着要应验圣经的预言，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我们效法基督，对吧？我们受点委屈，常常怨天尤人。哎呀，神啊，你怎么不听我祷告啊？神啊，你怎么让我这种事遇到我呀？等等。你看我们的主呢，对吧？自己死在十字架上，别人钉在十字架上了，你多难受啊！但是还记着要应验圣经预言，那主太伟大了，对吧？我们好好的跟主耶稣学哈。然后等所有的这个相关的预言，就是主耶稣在他死以前关于他的预言，都应验以后啊，尝了那醋，30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他说成了啊，英文的话，这个词，英文这个词的话呢，这个就是就结束了啊。有一个玩笑说，这个有一个人讲道，那一个牧师讲道，旁边一个人帮他翻译哈、啊，然后那个牧师讲道的时候说英文，英文那个词的话呢叫 finished 啊，就是成了，结果。那个翻译那个人对圣经不很熟，他就说完蛋了。finish 这个词的话呢，也可以翻成完蛋了，或者是完了了等等。那实际上主耶稣显然讲的不是完蛋了，而是成了。这个他这个成了什么成了？是成就了救恩，他做成了救恩，对吧？救恩是天父发明的，对吧？这是在这个耶稣没来在地上以前，这个神就发明了救恩，但这个救恩要把它做成啊。对吧？结果就差遣他的儿子来完成这个救恩啊！完成救恩就是替罪人死，让给救人、给罪人开一条路，开一条生路啊！这主耶稣就把这个事儿做成了，这个成做成的是用他的命换来的。希伯来书2:14说，儿女就讲到我们这些人，神的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主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死的时候，他败坏了魔鬼，就击打了魔鬼的头，伤了魔鬼的头啊。然后这个30节最后，主耶稣说，这个圣经说，主耶稣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主耶稣把灵魂交付神。他是自愿的、自由的为罪人死，没有人这个啊，这是抢他的命，而是他自愿的为罪人舍命啊。他自己说的，我们在第10章的时候讲过，是约翰福音10:18，主耶稣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夺也夺不去。这是神的儿子，你能夺他的命吗？”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所以主耶稣使用他的权柄把命舍了。最后一段我们读哈，这个第二大段的31节，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死守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耶稣同定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没有一个兵拿枪砸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 叫你们也可以信。这些事成了，没有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话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这个打断腿是会加速钉十字架人的这个死亡，对吧？这次犹太人很清楚了，说他让他叫比拉多叫人来把这些人的腿打断，让他赶快死掉啊！这个然后呢就把尸体取下来，这个不要留在十字架上。他说因为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对吧？因为这个天黑以后就开始了安息日了啊，这个逾越节就开始了。这个而逾越节以后呢，连着七天哈，都是出教节，都是这是个大节日，这是在这个对犹太人来讲，一年的三个大节日其中一个啊，所以他们不愿意对吧？过节日时候这么圣洁的一个节日，结果还有三个尸体啊，三个人在那个在那个十字架上挂着，他不愿意这样，所以他就叫人来把他们的腿打断。打断腿以后呢，当然把腿一打断，肯定有很多血流出来，对吧？那个你肯定有血流出来吧？可以说，打断的时候你肯定把皮肤都打断了，对吧？打破了是吗？肯定流血呗。这是一个，你流血的话呢，身体里边血液少了，那血液送到身体各个部位的那个氧气就少了，这是肯定的。另一方面的话，你那个腿打断以后，这个你就不能这个蹬这个腿来帮助呼吸了。因为你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这个身体下垂，所以呢，对这个身体对这个肺有压迫，这个你要喘气就有困难。如果有困难的时候，你可以用那个腿往下蹬一下，这样的话，你把那个胸腔的上面这个肌肉可以松弛一下，这样的话，你呼吸的时候可以稍微痛快一点。如果把腿打断了以后呢，这一步这蹬腿这一个帮助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人就很快就会死掉。所以他打断腿就是为了让他死得快一点，很快死掉，然后把他们从那个十字架取下来。耶稣的腿没有被打断啊，再次应验圣经的预言哈，因为主耶稣是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啊。犹太人办的就不能说举办的，就是他们过的这逾越节杀的这羔羊，这是预表啊，对吧？所以使徒约翰称耶稣说，神的羔羊，除去罪人世人罪孽的，这是神给大家预备的羊羔。这个羔羊真正的让我们能免死，哈，对吧？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灭命的天使啊，就是来审判罪人的这个审判临到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主耶稣替我们死啊，我们的门楣上可以说我们的身上有主耶稣的血，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那这个灵魂就得救了，这是真正的应验圣经预言哈。然后呢，使徒约翰亲眼的看见耶稣被扎，被用枪扎，而且有水和血流出来，是吧？这说明主耶稣，第一，主耶稣被扎了啊，因为使徒约翰这样说，他亲眼看见的哈。他说他的这个人的见证也是真的，那当然，对吧？另外的话呢，这有血和水流出来，也证明耶稣的确是死掉了，对吧？而不是说他在那十字架上这个睡着了等等，对吧？因为那个腿没打断，对吧？但是刺了他一枪，哈，那水和血都流出来呀，什么？这个人死定了啊！耶稣被扎也是应验圣经的预言啊，撒加利亚书说，这个以色列人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啊，这是神自己讲话，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所以这个救世主弥赛亚一定要被砸哈，被用枪砸、枪刺啊。这个砸是可能应该现在要翻译，可能应该翻译成枪刺吧，对吧？这可能当年这个北京的土话可能是被砸哈。这个今天的以色列人还没有仰望耶稣基督。对吧？他们仍然拒绝这个救世主。将来有在七年大灾难的时候，他们会受到空前的大逼迫。那时候他们将这个 临近这个灭族，被灭族的这个危险，那时候他们会呼求神。啊，他们呼求神的时候，那时候主耶稣会从天降临啊，来拯救他们。啊，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会仰望耶稣了。所谓的仰望耶稣，就是这个接纳耶稣，对吧？这个相信耶稣，这个就像当年他们仰望那个铜蛇一样，对吧？抬起头来仰望，就是相信他，接受他。那时候他们会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目前的话，他们还没有啊，是这样子。下面我们看看这个第最后一段，耶稣被厚葬、被埋葬这一段，38节到42节，我们把它读完。这也是以后由亚利马泰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这个亚利马太人约瑟啊，这里讲他从前怕犹太人，是暗暗的做门徒啊，从前是怕犹太人，但是现在呢是公开的出来为耶稣收尸啊，安葬耶稣。其实这件事被记载在四本福音书里边，这个人物约瑟哈。马太福音记载他是个财主啊，这个然后这个新坟墓呢是他自己被他自己凿的哈，从来没有被人用过。那当然了，坟墓的话也只能用一次哈，没有说是埋了一个又埋一个哈。这个除非是富啊什么，有可能埋在一个坟墓里边，但是这个坟墓是空的啊，这个从来没有人用过新坟墓。路加福音对约瑟的评论很正面，称他是个义士，就说明他是个当是个官，对吧？这个义士就是这个工会议员啊，工会议员，犹太人的工会是有70个人啊，所以他是其中一个，就说明已经很官很大了，对不对？是虽然现在的话，这个算不上这个政治局常委哈，但是绝对是政治局委员吧，对吧？因为他们这个犹太人最高的权力机构就是那个工会啊，这个议会，他是其中一员啊，他们70个人，70个人这当头的就是大祭司，其他的人都应该是平等的，所以这是最高的犹太人自己的权力机关。他是个义士，然后呢给他的评论是为人善良公义，然后下边就讲他说这犹太人的工会来琢磨这个事儿来陷害耶稣什么，他根本没有参与啊，也不赞成啊，他是素常盼望神国的人，所以这个人的话十有八九应该是这个尼哥底母的这个同事，尼哥底母也是个犹太人的官嘛啊，所以大家很多人相信他应该也是一个议会的一个成员，所以他们两个应该是两个议会的成员啊，应该这样说，应该是这样说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哈，不是100%的确定，但是都是官就是了啊。这个约瑟所行的当然是很公开了他是基督徒的身份，显示他也不再软弱啊，你不然的话，因为这么一个人都忽然间他怎么来收这个为耶稣收尸啊什么的，对吧？所以这个大家一问肯定会有人问他，你相信他是基督徒，你相信他是基督吗，对吧？指着他做的这件事，大家都很多很多人都知道了，对吧？另外一个人是尼哥底母，尼哥底母的话，这个人曾经暗暗的来访问耶稣啊，这是在第三章我们读过了。在第七章的时候，他为耶稣辩护啊，他说这个我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对吧？ 因为犹太人当时就定了耶稣是异端，可以说批判耶稣是错的，啊，他不是神，从神来的等等，不是从神来的先知，但是这个尼哥底母为耶稣辩护。然后现在的话呢，他带了100斤的没药和沉香来为耶稣安葬。100斤是相当重了，对吧？他怎么带来的？我估计可能至少弄个小车吧，或者是弄个牲口带过来。100斤的，我想这老先生可能自己也搬不过来吧，可能也叫别人抬过来，说不定。带了很多的这个香料来为耶稣安葬，这是犹太人的一个规矩啊，这是这个，然后用这个细麻布。啊，一层一层的裹一层，然后再加一些香料，等又裹一层，又加一些香料，就这样。所以，这是这个耶稣即使复活了，即使他自己塑形了，他可能也活不过来啊，因为这些人光这些细麻布就把他缠死了，对吧？即使那个没死透也死透了，现在缠完了以后就死透了，对吧？所以，从前我这个博士导师啊。我的那个博士论文的导师，他是犹太人啊。我从前可能给大家分享过，他是比较虔诚的犹太人，每到礼拜六都去他犹太人的会堂啊。他去，有的时候还到上台上给读读圣经啊什么。有一次我就跟他说，在一起吃午餐，我就说，哎，我说，Steve 啊，他的英文名字叫 Steve 斯蒂凡，我可以说，我说如果能够向你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你愿意不愿意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宰啊？这个你愿意你会不会相信他就是你们所等待的弥赛亚？他说我不相信啊。我说哇，真是这样。他说我只认为他比较幸运啊，能活过来。你看他这个心思很硬的这些人哈。那其实你看看耶稣这安葬啊什么的，用100斤的没药和沉香，把你这个身体一层层的用细麻布给你裹起来。这个有点气儿也把你估计给你裹死了，实际上啊，所以耶稣是肯定死定了，他是绝对不是说啊，好像中了煤气儿，忽然之间他抬到这个新鲜空气的这个空间里边，忽然间醒过来了，不是这么回事儿啊，不可能的，嗯。所以这些举动的话，这些尼哥底母的这些举动啊，这些动作，这些行为，这个应该是可以，哎呀，就是至少显明他是。很认真寻求神的，对吧？这个应该也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你实际上第三章他就讲了，对吧？他说：“夫子，如果你我们知道你是从神来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对吧？”说他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他这是对进天国的道理怎样这是得的永生，他不懂就是了。耶稣被厚葬啊，一个新坟墓啊，然后呢，用100斤的这个香料，用细麻布缠身，这都是很怎么说呢？很好的哈，啊，很重的这个葬礼，可以说哈，他被厚葬实际上是应验了圣经的预言，这不是耶稣生前应验的，他死了对吧？这是神自己来应验啊，来应验圣经的预言。以赛亚书53章第9节讲到基督的时候，他说：“基督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他这个中文翻译的有点不是那么的准确，就是他人还使啊、就是不是不准确，就是说有点难懂。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他的意思，这个意思的话是，人把他跟恶人看为恶人一样，一块儿处死，对吧？给他安排坟墓的时候，就说，就把他送到这个坟墓里边，这个方式是把他当做恶人，把他送到坟墓里边啊，就给他，就是给他定冠啊。是不是我忘记这个中文叫什么了，对吧？这个盖棺论定的时候，对吧？定他是恶人啊，就是他死的时候，这棺材上写的这是恶人啊，就是这么个意思。人还视他与恶人同埋，实际上并不是把他埋起来，而是给他定他坟墓盖棺定罪的时候，最后定他的时候， 他最后是被当做一个恶人啊来呀、处理的。但是呢，圣经同时说，谁知啊，他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啊，实际上他是这个，他是被埋葬的时候是与财主在一起。这原话的话，并不是说他这个坟墓里面同时埋一个财主，又同时埋了耶稣，不是这意思。说这句话翻译的也不是那么准确。这个话的话，他这个意思是，谁知他死的时候，他被埋葬的时候，他旁边有财主，他跟财主在一起啊，是这么一个意思。那显然他是与财主在一起，因为约瑟是个财主啊。这里提到主断气的时候，不是这里提到，路加福音23章44节提到，主耶稣断气的时候是申初啊，申初的话是下午四点啊，呀，这个是咱们这个。咱们这个中文是把这个24小时变成12，用12生肖，对吧？分成12个点嘛，对吧？这个无证那时候他受审，被定死刑啊，那个审判的时候越无证嘛啊，或者是他说话的时候，实际上他说我的身，我的身为什么离弃我？当时说这话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在那个无证啊，就是啊，正好是中午啊，无证的话正好就是中午，对吧？啊。这个下五正的话，下边叫五马喂羊，不是喂马，这个五马后来是这个，哎，五马下边是喂羊啊，申猴酉鸡嘛，对吧？所以下边是喂食，午时以后是啊喂食，喂食以后是申时嘛，对吧？所以这个申初的话是4个小时以后，就是下午四点的时候，下午四点的时候啊，他是断气了。他断气4点钟，然后等他们再把这个尸体这个也取下来，因为他要约瑟要到这个比拉多那里去申请嘛，允许他把尸体拿下来，然后他申请得到这个许可证，然后把身体从这个十字架上的钉子拿下来，对吧？把他身体取下来，然后的话再用这个细麻布一层层的用这个药，用这个抹药沉香。在一层层的裹起来什么的，折腾折腾的话，可能就5、6点了都有可能，对吧？然后呢，这个逾越节附近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日落是在7点钟啊，7点钟日落。所以你看他，如果他整到5、6点钟了，尤其是如果整到5点半、6点的时候，那离这日落就很近了，对吧？而日落一开始的话，新的一天就开始了，对吧？说他一定要把耶稣的这个尸体的话，应该是在日落之前，在安息日来之前，他应该把它处理掉啊，就埋葬埋掉。埋掉的话呢，最好的话是埋到附近的一个坟墓里边。而恰恰好哈、约瑟自己的坟墓就在附近哈、所以你看这个神安排的多好，对吧？所以把耶稣葬在约瑟的坟墓里面，这是最佳的选择啊。这样的话呢，很快埋葬了以后，滚一个大石头，他就走了，对吧？这个，那然后他就可以啊，这个虽然他当时还是不洁净的，因为挨近尸体了，但是这个日落一开始，新的一天开始，他就有洁净了，对吧？所以这个时间是恰恰好，让约瑟可以参加这个第二天的这个逾越节这个宴席啊，逾越节的这个晚餐。所以当然这个与这个财主同葬，这是神的预言啊，这说他一定是厚葬啊，所以这安排的是恰恰。所以今天的话，这个经文基本上就讲到这儿啊，基本上是个叙事文，所以基本上比较简单啊，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这一段这一章圣经文分了3段，前边16节讲到耶稣被判刑，被判死刑啊，比拉多查不出耶稣有罪来，说了好几次啊，应该是有3次到4次，应该是4次啊。他多次想方设法释放耶稣啊，他也虽然他是个恶官啊，这个家伙非常的这个杀人如麻的这个家伙，但是但是他还是不愿意啊，这个随便杀掉一个一点罪都查不出来的人。他是有点良心啊，没有被良心没有全被狗吃了啊，但是他想释放耶稣，但是犹太人 铁打的铁石心肠啊，一定要置耶稣于死地，所以比拉多都失败了。然后，最后审判的时候，这个耶稣呢拒绝为自己争辩，不再说话了，所以就，最终呢就被比拉多钉上了十字架，是吧？耶稣可以说自己就把命舍了，不再争辩了。他不为自己争辩，也是应验圣经。实际上，这样我虽然没这么说，因为这个以赛亚书里边提到了，对吧？他不为自己争辩，所以这一点的话我没有写下来。等一会儿啊，其实这也是本身也是一个应验圣经。然后我们提到这一段里边人的生死是掌握在神的手中比拉多并没有对耶稣有生杀大权而这个权利是神给了比拉多，所以比拉多有这个权利。然后神要不给他，他毫无权利办耶稣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第二段我们讲到主耶稣被钉死十字架，这是主甘愿自己心甘情愿的顺服天父的旨意刚才一样，拒绝为自己争辩，他甘愿舍命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这样的罪人而我们作为他的徒弟，我们要效法我们的老师来顺服，他是顺服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顺服神也是应该如此，对吧？我们要背着我们的十字架，过一个舍己不为自己活，而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那样的生活第三段是耶稣被厚葬被埋葬基督虽然被当作罪犯被处死了，但是呢，最后还是被厚葬，因为他死了。以后他完成了神的救赎这是极其尊贵的，极其尊贵，可以说被厚葬是理所当然的。在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被当作罪犯处死，怎么可能被厚葬？这个你也读这个，当时你要读这个以赛亚书53章，你说这怎么可能啊？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可以看这个神，这个在掌管一切。对吧？整个的这个过程这个人怎样做，这个事儿怎样成就等等神实际上在幕后在掌管一切虽然人都在自己用自己的脑袋瓜，自己用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但实际上神实际上是这一切在后面都有神的主权。我们这里总结了一下19章应验的预言我觉得有必要重新提一下刚才提到主耶稣不为他自己争辩，这也是一个应验回头的话我发讲义的时候可以把那个打上去，这里我没有列出来。第一个这个字儿写的是错了，死灾，这个不是死灾应该是死灾。死在宰杀逾越节羊羔的日子是这样。他是逾越节马上就要开始了，再过几个小时就开始逾越节了。但是他就是正好这个宰杀逾越节羊羔的日子出埃及记12章16节提到那个逾越节的时候，他说要在本月正月就是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逾越节实际上不是说一定要是礼拜五，不一定是礼拜五这个日子是正月的14日正月的14日未必一定是在礼拜五，有的时候可能是礼拜四，也可能礼拜五。但是当年主耶稣死的那个时候正好是逾越节是礼拜五这个也不是逾越节是礼拜五，这个杀主耶稣的那一天正好是礼拜五因为第二天就是逾越节，逾越节那一天永远是礼拜六，也可以这样讲，逾越节应该是礼拜五因为至少那一天这个是一个逾越节那一天应该是大日子嘛，是个大日子，然后下边的7天应该是除酵节这个逾越节。 呀，我回头得再研究研究哈。这个，因为我在那网上查的时候啊，说逾越节有的时候是礼拜五，有的时候可能是礼拜六，有的时候可能是就说不一定是这个每一周里边的固定的一个日子啊，有可能甚至礼拜四也有可能。因为圣经的教导的话，圣经的记载是正月14日是逾越节，在黄昏的时候要宰杀那个羊羔。这是，所以按犹太的日历来的，而犹太日历的话，一年360天，你要360天，你要除以七的话，它除不开，所以它有的时候它会变啊。你们一周是7天嘛，对吧？所以360天的话，你除以七除不开啊。所以它有的时候有闰月呀、等等啊什么。犹太日历也是跟咱们这个农历有点像啊，所以它有点乱啊。但是主耶稣死的那个那个逾越节前一天预备日嘛，逾越节的预备日那一天是礼拜五，这是没错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就说他死在了逾越节马上要来的那个时候按照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这是从前给大家提过，这个约瑟夫这个人是主后38年生的就是主耶稣这个死后。5年，升天5年以后，这个约瑟夫出生在这个犹太地啊。他到死的时候也不是基督徒，但是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按照他的记载的话，是在他的年代，当然就是主耶稣那一代的年代，可以说这个犹太人一般的是在下午3点左右来宰杀逾越节的羔羊啊。你这个羊羔。你晚上要烤嘛，对吧？你不能黑灯瞎火的来宰羊羔嘛，对吧？烤羊羔的话是晚上烤烤着这个烤着吃烤了然后就，但是这个杀的话一般是下午3点钟杀就这样晚上吃我不知道是不是下午就开始烤了，这个具体的细节不知道，但是那个羊羔一定要烤着吃，不能煮，这是圣经有规定的。然后按照这个约瑟夫的这个记载的话，就是一般下午3点钟宰了，宰了以后可能就开始烤了，也说不定啊。反正吃的话是这个晚上，对吧？日落以后，逾越节开始吃晚餐就这样。然后这是第一个讲的已经有点多了。第二个应验的预言是他要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他自己说的话他一定要应验。然后第三的话，他被列在罪犯当中。第四的话，兵丁要分他的外衣，要为里衣研究。你说这多巧啊，对吧？真是把外衣就撕成了4份儿，这个就分了。实际上这是2个应验，可以说里衣呢是织的就跟咱们织毛衣一样，对吧？是一没缝的，对吧？这个你把它撕开的话，这毛衣就散了。所以他们一看，这别撕了，对吧？咱们就粘个揪，粘个揪，再看看谁粘到这个揪就粘多少揪就给谁这正好就应验这个诗篇22篇18节的预言这就是神的作为只有神才能做到这个。然后他说他口渴了，人给他醋喝这也是一个。然后他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逾越节的这个羔羊嘛，骨头一根也不折断。然后要被枪扎然后要被厚葬，死了以后埋葬的时候要。用厚礼来葬这是这样这个思考题这个我们还有1分钟，也许我们可以很快的看一下包括约翰福音18章的38节，比拉多总共有几次宣告也查不出耶稣有罪，这个如果没记错的话是4次他在每次宣告后分别做了什么？这个为什么这样做？他就想释放耶稣，对吧？第一次，他说他没有罪，所以按照惯例想放一个罪犯，想把耶稣放了，对吧？第二次说他没有什么罪，第二次他想干什么？第二次说要把他这个鞭打了，对吧？这个让他看上去可怜兮兮的。也许犹太人就动了怜悯的心，就不杀他了，所以他就释放了，对吧？这个， 第三次他怎么要把他放了？他说我查不出罪来，你们自己钉十字架，对吧？这个我查不出罪来，你们自己钉。但是他们还坚持一定要把他钉十字架。第四次的话呢，犹太人就开始告他说他自己说是王，对吧？反正自己称自己是王的，就是背叛这个凯撒，对吧？然后这个你背叛凯撒，如果你把他放了，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对吧？你也是背叛政府的。我们要。言外之意说我会告你，所以到后来还是选择耶稣，然后到最后没办法，最后一次虽然没有罪，但是还是把他钉了十字架。可以看这个比拉多怎么说呢？良心没有全部丧失，但是最后还是做了这个罪的奴仆，可以这样说哈。第二个问题，比拉多认为谁握有对耶稣的生杀大权？那当然，他认为他。他是审判官嘛，对吧？妹妹，你怎样认为？我们不应该这样认为，对吧？除了本章的记载以外，还有什么经文支持你的想法？所以当时我们的讲义里边提到，刚才这个主耶稣提到，连一只麻雀，哼，人都没有权利，这个让他把他杀死，哈，除非是神允许，我们人的这个生杀大权，当然绝对是在神的手里边。第三，在耶稣的冤案当中，犹太人、比拉多、耶稣各自做了什么？他们为什么那样做？犹太人呢，在坚持告耶稣，告的耶稣都是死罪啊，叛变政府，对吧？自称是神的儿子，按照他犹太的律法要判死罪；自称是王，按照犹太罗马的律法也要判死罪等等。这个。他为什么那样做呢？因为他们认定了耶稣不是从神来的，因为耶稣违背这个不守安息日这个他们就不守他们对安息日的解读，实际上对吧？而实际上他们对安息日的解读是错的，但是因为他们认为耶稣不守安息日，那肯定不是从神来的，不管他行多少神迹，都不是从神来的，他能赶鬼都是靠鬼王赶鬼，这都邪教。这是犹太人，比拉多呢？干了什么？刚才已经提到了，是吧？多次想释放耶稣，到最后还是把耶稣钉了十字架。他爱他自己的这个职分，他的官乌纱帽胜过爱无辜人的血啊。耶稣呢？耶稣的话不为自己争辩啊，这个拒绝为自己争辩，结果到最后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这样不是断头台，是十字架，比断头台更残酷的刑罚。耶稣为什么这样做？那当然是为了救我们啊。第四个问题，比拉多给耶稣的名号或罪行是什么？为什么他用三种语言写“犹太人的王”啊？用三种语言写，显然是让所有的人都能明白啊。你说他不懂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别人的话。有可能懂这个希腊文，不懂希腊文的可能懂拉丁文啊，罗马语就是拉丁文，所以这三种语言都写上去了，只要认字儿的，只要认一种语言的人都应该能明白，就是让所有过路的人都知道，都看到犹太人的王被钉十字架，给就是羞辱犹太人的可以说啊，让犹太人这个羞辱犹太人，犹太人。一次又一次的不让他放耶稣，所以他也是心里有火，就是这样。但是他虽然这样做，是可能是发自己的那个邪火，不是邪火，可能也是正火哈，这不能说是邪火哈，他的确叫做窝火啊，他是生气，他这个生气实际上有道理的哈，他不能说人家是邪火，应该是正火哈。但是他这样发自己发泄个人的愤怒，同时呢也。真是正确的宣告了主耶稣真实的身份，主耶稣的的确确是犹太人的王啊！这是真是感谢神哈、啊！这个神的，你可以看神的作为，这神的手在这个渗透很多东西，对吧？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叫着哟，神在哪里啊什么的，神就在我们身边，神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哈、啊，是真真实实的啊。第五题，兵丁怎样处理耶稣的衣服啊？分外衣为内衣研究，他们知道他们在应验神的预言吗？跟不可能知道啊！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意志有冲突吗？没有冲突啊！人干自己想干的事儿， 神借着人自己想干的事儿成就神想干的事儿，就是这样。这个啊，人的自由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没有任何限制的自由啊？这个人的自由意志是随便自由意志的，人的想法是啊，绝对是自由的。但是人的想法也是受一定限制的。为什么呢？你能够想到这个主意，你能想做这个决定，实际上跟你成长的环境有关系，对吧？如果你一辈子只是放羊，对吧？让你想出一个能够治理国家的政策来讲，这就比较困难，是吧？或者让你做个大买卖，你可能也想不出什么点子来，是吧？啊，因为人是很有限的，受我们自己的经历受我们的智慧也有限。你说我们的脑袋瓜，小脑袋瓜，你多聪明的人，你把他的脑袋称一称的话，绝对不会超过50磅，对吧？这就这么一点点东西，对吧？这个都是很有限的啊。但是赐给人自由意志啊，人有创造的这个能力啊，因为神是用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人啊，所以他赐给人自由意志啊。虽然人有自由意志，但是神的主权并不受拦阻，神的旨意一定会实现啊。这是没有任何人能拦阻神的旨意啊。第六题，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却说成了，什么成了？救恩成了啊。耶稣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啊？耶稣得胜的秘诀，希伯来书12:2，他说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死成宗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在十字架死亡后面有喜乐，主耶稣看见了那个喜乐，对吧？那个喜乐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喜乐，对吧？因为他完成了这个父神的旨意，那绝对是极大的喜乐，对吧？另外的话呢，他也给我们这些罪人开了一条生路，对吧？这个当然也为我们高兴，是吧？这个喜乐太大了，所以因为这样的喜乐，这个所以他可以轻看羞辱，轻看他可以忍受十字架的苦难。所以我们的话也是一样，对吧？我们为主受苦啊，使徒彼得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因是基督徒受苦，我们是有福的，对吧？然后神在天上为我们积攒的存留的那个基业啊，美好的基业家业，你可以说哈，这个在天上给我们存留那个家业是无限美好的，对吧？是永不衰残的啊，存到永远的基业。所以你说我们从这个父母那里得那个基业，可能就一栋房子、两栋房子，但是神给我们在天上存的那个基业好的不得了。所以使徒彼得说，就因为如此，你们心里边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就是实在是这样。我们主耶稣因为看见他死后那个喜乐，所以他可以忍受这个十字架的苦难。我们应该也是一样，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几十年之后这个给我们预备那个喜乐，我们可以忍受现在的这个在人世间当基督徒要遇到的这些难处。所以保罗说，他说他称这个他这保罗在世上遇到的苦难太多了，对吧？你大家回去可以读那个哥林多后书这个我们可以看见他遇到的苦难太多。但是这个当他提到这些苦难的时候，他说这是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这是主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使徒保罗也为我们做了榜样，对吧？我们要效法我们的主，也效法这古圣先贤啊。这是看为主的名受苦 为福分啊，这样子。第七个问题，这一章的记载应验了多个圣经预言，请找出说那些预言的经卷和章节啊。我们这刚才有提到，讲义里有。第八，请参阅本章和路加福音23章50节到51节分享。约瑟是什么人？他的生命有什么改变？约瑟是个富人啊，这个财主。约瑟是个官，是议员。约瑟是胆小，从前是暗暗的做门徒，但是他的后来的话，生命有改变，能公开的出来找比拉多，对吧？然后这个要这个尸体，然后为耶稣安葬等等。这个显然他的生命有改变，他的胆量大了，对吧？这个愿意在关键的时刻都站出来啊。实际上这个使徒约翰记载这个人暗暗的做门徒的时候啊，实际上使徒约翰不喜欢这种人啊，他提到这种人的时候都是从前他提到这些人喜爱这个人的荣耀胜过喜爱神的荣耀，对吧？当然这些人里面可能有些是假的这个门徒，对吧？但是也有一些是胆小的门徒，可以说是婴孩的基督徒啊，这个需要成长的基督徒，就是遇到什么事都害怕，但是呢就跟小孩一样，看着什么都害怕，对吧？是真基督徒，但是害怕。约瑟应该是这种人，对吧？但是他的生命有改变。尼哥底母是不是基督徒？这个的话很难，这个我们很难说这个人是基督徒，那人不是基督徒，对吧？有人说，哎呦，你看那个扫罗王是不是基督徒？有的时候也很难讲，对吧？当然，这个扫罗后来，这个去，这个临死前的一晚上去访问这个交鬼的。从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看这个家伙，并且一生他的一大半辈子都活在罪恶当中。从这方面看，我们几乎可以说99%的可以肯定他是这个，他不是真正信神的啊。但是能不能100%，我觉着也有的时候比较困难哈。我们只能这么看啊。他这尼哥底母的话，我觉着可以说几乎可以说100%的确定他，因为他为他他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对吧？因为他知道耶稣行的神迹啊，如果没有神同在，绝对不可能的，对吧？后来的话，别人要陷害耶稣或者诋毁耶稣的时候，他诋毁耶稣的时候说耶稣不是从神来的，是罪人等等，站出来为耶稣说话，对吧？这个显然他是站在耶稣这一边的。后来的话，耶稣死的时候又为耶稣来安葬，这是证明他是应该他是这些迹象显明他应该是基督徒啊。所以我们今天这里的话，我这个讲义里边我加了一个献给无名的传道人，这个边云波弟兄写的，这个没时间读了，大家可以回去读一读。这是基督徒跟随主自愿的来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啊，自愿的放下这个来自世界的或者是自己的本来还可以说属于自己的这个小生活自愿的走出来服侍神。当然这是传道人哈，这无名的传道人，他自己是这样。边一波弟兄已经那被主接走了他在这个云南这个传道38年啊，所以大家回去有机会的话，在讲义里边会有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也正好教会有这个，我们教会有这个布道会，我得马上离开。也许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也许这个袁长老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的，请大家起立，我们低头闭目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谢谢你保守了以上的时间，也借着你自己的仆人详详细细给我们讲解了约翰福音的19章的内容。主啊，求主你预备下一次讲课的内容，供应你仆人的口。主啊，你纪念他的辛苦付出，祝福他手中的工作，感谢赞美主，也亲自带领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下一次学习的时候都按时参加。一切的荣耀颂赞感恩都归给主，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好，
好，谢谢张长老。
好好，再见了啊。
再见。